一些东西所迷惑，以致认为温州教堂这么多，真正信耶稣的人怪不得也这么多。人可能会说，看我们教会里面人坐得满满的，青年聚会人也越来越多，我们信主的人真是不断在加增。然后我想说，这些并非基于圣经的看法，因为教堂人多并不意味着真正信耶稣的人也多。当我们仔细地查究福音在一个地方，在一个人的内心扎根的状况，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许多人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归正。但极其可怜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小以来，或者来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把这些人还没有真正相信的人当成真正的基督徒来看待。然而呢，他们真实的状况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归正。我想请你留意，当我提到归正的时候，我的意思说他们已经从错误的方向转到了基督，但实际上呢，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到二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的第九到二十五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人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安守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安守，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二十五节，使徒即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我们一起再次的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把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的经文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读你自己的仆人所书写的这些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带入在你的真理里面。主啊，你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你的话语。主啊，只有你亲自借着你圣灵的引导，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在你的真理里面。神啊，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主啊，求你引导我们的心，好使我们能够因着这些你自己的命令让我们遵从，让你的警戒让我们逃离。主啊，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样式。主啊，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也恳求你一位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位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完全全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被你的圣灵所充满。感谢赞美你，余下的时间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恭敬全然的仰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我们在前边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在第一章领受了升天前耶稣的这个命令，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我们看到在前面的第一个阶段里面，使徒们他们是着重的建造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呢是向心的，是 是从各个地方往耶路撒冷聚集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在第八章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要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原来是向心的，现在呢是向外。所以借着耶路撒冷遭受逼迫，借着斯提凡这个被杀戮开始，然后呢整个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这些信徒们就分散了，然后神借着这个逼迫将他的福音然后传到旁边的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就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次序，神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现在正在看到上帝他主权的手正在引导着他自己的真道不断的向外扩散，以至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向撒玛利亚扩展。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分享说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上帝带领逃难当中的腓力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腓力在这个地方他传讲福音，带来了这个城里面极大的喜乐。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下面的第九节到25节这个里面，我们留意到在撒玛利亚城福音这个大大兴旺的这个里面，却看到了有假归正的这种信仰的状况。也就是说在福音传讲的这种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假信徒出现，这些人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归正，这些人只是假装归正，他看起来好像也是真基督徒，看起来他也读经祷告唱诗歌赞美上帝，但是其实他的心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更新。因此啊，路加把这些书写过来让我们留意，让我们警惕那些假归正的个案的发生。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每个人，我们学习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了解这些状况，查验我们自己，并且警惕这些的状况在教会当中的发生。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借着这段经文分享的主题就是辨析假归正的信仰，辨析假归正的信仰。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分析这种假归正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要认识它，我们以此警惕这些事情。我想从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的经文。第一，我们要看假归正信仰的迷惑性，也就是说这个信仰它的这种虚假的这种信仰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迷惑性。第二，我们要看到假归正信仰的虚假的地方，虚假的地方，也就是说西门这个虚假的信仰它的虚假在哪里呢？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首先让我们留意第一个方面，第九到十三节，让我们留意到假归正信仰的迷惑性。当我在讲到迷惑性，我的意思是说明明是假的，但是呢这些假的东西却用一些看起来是真的这些东西来掩盖，以至于让人辨别不清，甚至让人误以为它就是真的。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圣经怎么说呢？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然后呢人他说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我想请你留意圣经在这里简单的介绍这个西门的状况。这个人他名字叫西门，他的职业是什么？行邪术啊，行邪术。然后呢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这种状态是怎么样呢？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然后呢他向来在那个城里面行邪术，人们都很拥护他，非常非常的拥护。及至后来呢腓力传福音来到这里的时候，哎，圣经说什么？西门也信了，不仅信了而且怎么样？受洗了。不仅受洗了而且还怎么样？加入到了门徒的行列里面，而且呢对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的那些事情充满了兴趣。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如果我们从通篇的整个来看，我们就知道 西门前面看起来好像真实的这些信仰，其实是带着极其强烈的迷惑性的。有几个方面让我们留意。第一，他的行为看似已经调整，他的迷惑性在哪里呢？第一个，他的行为看似已经调整，他从前在撒玛利亚城里面是广行邪术的一个人，在这里所说的邪术就是巫术，是一种将科学跟那种迷信那种连在一起的那种幻术。那当中呢，我们相信肯定是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的，撒旦的能力在里面。圣经下面说他不仅是行邪术，而且是怎么样，久用邪术，是向来做这个事情，以致全城的人都认为西门就是谁，西门就是上帝啊，西门就是神的大能者。但是你留意到吗？现在当腓力传福音来到撒玛利亚城又行神迹奇事的时候，西门可能觉得自己的这样的巫术甚至可能掺和着一些骗人的把戏，但是呢腓力所行的神迹是实实在在的充满大能的，这样的状况那就没法比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似乎在一段时间里面西门不再行邪术。你想到这个事情吗？一个人从前广行邪术，可是现在呢，因为听看了腓力所讲所做的，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不再继续的行邪术了，又常常出现在这些基督徒的身边。所以像不像归正了呢？明显是像极了的。什么事吗？
我是房东，过来看看房子。
哦，等一下啊，我跟他交流。哎，站着。所以你留意到这里的状况，就是从前他是行邪术的，现在呢他好像行为上有了改变，他现在不行邪术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人肯定是归正，不然的话他从前那么广行邪术，现在又不做了，那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因为他归正了。这是第一个，看起来行为上有了调整。第二个，态度上看起来有了转变。圣经说他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而且是怎么样，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城的百姓惊奇，并且无论大小都听从他。在这里妄自尊大，新译本说是自命不凡。什么是自命不凡？自命不凡就是自以为很了不起，自以为怎么样，没有其他人可以比得了他，他是比其他人更加厉害的。当百姓都对他叹为观止，而且全城大小都听他像听从皇帝一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似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现在居然也听了腓力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也听了神国的福音，他不再自命不凡了，他不再以自己所能为自居了，你看到吗？反而自己也去听从腓力的讲解了，你看到吗？想一想各位，这看起来像不像一个真正归正的人？很像。为什么？从前他这么的自居，以自己为救主，然后让别人都听他，现在呢不要这样了，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高高的身份放下了，然后也去听腓力所传的福音，好像也降服在腓力的这种传讲之下，看起来好像已经归正了。各位请留意第三个，信仰似乎也扭转了，他的这种迷惑性。第三个，信仰似乎也扭转。圣经说撒玛利亚全城老少都尊他为什么？上帝的大能者。在这里大能者就是撒玛利亚人对于至高上帝的尊称啊！我想请你注意啊，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好几位教父，初期的教父，比如说殉道者尤斯丁，你知道他自己本来就是撒玛利亚城的人，他曾经见证说差不多所有撒玛利亚城的人 都认为西门就是至高的上帝。刘斯丁啊，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见证，在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几乎都认为西门就是至高的上帝。艾任牛更是进一步的指出，这个西门就是后来诺斯底异端的创始人。诺斯底异端他认为有一连串从上帝发出的启示会带领人去到上帝那里，而这些带领人就被称为什么？大能者。百姓们相信西门就是位于这个通达上帝阶梯的顶尖人物，所以称他为大能者。你知道吗？要注意啊，当人们这样来尊崇他，说哇你是神的大能者的时候，西门却从来没有出现要反对这些人所说的，哎呀你不要叫我大能者，我不是了。他从来没有，对不对？他从来没有。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正如他自己在这些异端教导当中所宣称的，这位上帝以他的样式出现在世界，为了要救赎人类。所以换句话来说，在过去人们尊他为救主，而他自己呢也是真的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来看待的。然而眼下发生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人的信仰好像已经扭转了。为什么呢？这位昔日的救主竟然不再以大能者自居了，他开始跟众百姓一起口头的宣称相信耶稣是救主。你知道吗？宣称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救主的名。各位，这是不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呢？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见到他，我们可能也会说，嗯，西门弟兄真的不错，你以前行邪术啊，你现在不行了，你以前是那么厉害，全城的人都听你，现在你不做了，了不起啊，弟兄，真的了不起。我们可能也会这样跟他握手。而且不仅怎么样，他的这种迷惑性，而且第四个，既有宗教仪式又有宗教热心啊，既有宗教仪式又有宗教热忱。留意啊，这里看到西门似乎不只是口头宣信耶稣基督而已，他不只是说嘴巴说信耶稣然后聚会都不去，不是的。圣经在这里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他主动的不仅信了，而且主动的申请受洗。受洗是什么意思啊？受洗表达什么？
归入。
受洗表达自己要怎么样加入到一个地方教会，然后怎么样公开的宣称他与基督联合，委身教会的开始，对不对？然后圣经继续说他怎么样，留意这个常啊，他常与腓力等等门徒是怎么样在一个地方。换句话来说，他不只加入了教会，而且还显露出来极大的这种宗教的热心，他要参与到教会门徒的团契和聚会当中啊。想一想，看起来过去的他以自己为救主，行邪术，对其他的信仰充满热忱，而现在呢似乎有了一种很明显的180度的转变发生了，就是他开始转向基督教的信仰，口称耶稣是主，跟门徒一起唱诗歌，对吧？也一起祷告，也一起传福音，也一起参与奉献，参与小组，做探访，关怀人等等，甚至做得比其他人更加的有热心。你知道吗？想想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西门确实是一位很棒的弟兄吗？啊，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变化。各位，如果你是这么想，我想请你留意，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是带着强烈迷惑性的假象，以至于当你看到的时候都可能以为他就是一位真正归正的弟兄。所以啊，不可断章取义的做法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读经读到了13节，你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西门这位好弟兄他归正了，以前行邪术现在不行了，以前是妄自尊的，现在怎么样伏在耶稣的脚下了，你就跪下来祷告，结果祷告完了之后，然后你继续往圣经往下面看，你会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根本没有真正的归正。所以不可以断章取义，你知道吗？你只挑一些的经文来看，这是会出问题的。当你圣经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发现，原来我们只是看到西门很外在的表现，因为接下来圣经让我们看到狐狸渐渐的被暴露，它的尾巴露出来了。让我们一起留意14到24节，这里我们看到假归正信仰的虚假的地方，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的重点要说的是，我们怎么样知道西门的归正是假的归正呢？圣经是怎么样谈的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想请你留意，第一个就是对圣灵洗他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兴趣，对圣灵的洗没有任何的兴趣。十四到十八节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圣经。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安守在他人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想请你留意啊，我们要对圣灵洗首先有个了解。在这里你看到使徒表达了两种洗，第一种就是什么？水洗。第二种就是怎么样？灵洗，圣灵的洗。水洗我们都知道，就是人进入在水中，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的施洗。所以在这里提到主耶稣的洗，意思说是归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在表达这个。那这里提到圣灵的洗，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已经分享过，它是在一个人归信过程当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洗，那么人就不可能真正的归正。如果人没有真正的归正，那么水洗就毫无意义。你理解这意思吗？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洗，那么他就不会信耶稣。他如果没有真正的信耶稣，那么洗不水不这个敬礼不敬礼，这个对他没有意义的，是不是？就像洗澡一样，没有什么意义。而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次的说，圣灵的洗所指的意思就是圣灵将原本在罪污当中生存的罪人洗干净了，然后呢带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原来他是怎么样在罪恶当中生活，就像我们原来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完全服从在这个罪恶里面，但是呢神把借着圣灵把我们洗干净了，然后把我们带入在耶稣基督里面。各位，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对我们的表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七，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所以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自不同的这种民族啊，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注意我们有共同的是什么？都从一位圣灵怎么样受洗，然后呢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你看到吗？所以圣灵的洗就是归入联合基督的开始，这是属灵的方面。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人没有首先领受圣灵的洗，那么他就不可能归正，他就不可能真正的信耶稣，他就不可能真正的联合与基督。所以请留意，这往往是在信耶稣之前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你还没有信耶稣，圣灵在你的身上做圣灵洗的工作，然后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归正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哎，你说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那好像跟圣经这里所说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信了耶稣之前你就怎么样领受了圣灵的洗，也就是说次序是先是圣灵的洗，然后呢你才会信耶稣，对不对？
对。
但是这里的次序是什么？是先相信了后来领受什么圣灵的洗，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在使徒行传当中，之所以圣灵的洗会在人信了耶稣之后才发生，总共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了四次。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过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刚刚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个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面的时候，还有使徒行传十九章，就是保罗面对那些领受施洗约翰洗的那些人，四次不同的。各位， 请留意，这是因为在当时教会还处于过渡时期的阶段，一群新加入教会的人必须首先得到使徒的确认，才能够被接受为真正的信仰。你理解这意思吗？我在回答什么问题？我在回答是说，为什么说在使徒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是先相信然后再领受圣灵的施洗。应当的次序是先领受圣灵的洗，然后人才相信。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那么使徒行传这里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什么？一群新加入教会的人必须首先得到使徒的确认，他才能够怎么样被确认为真正的信仰。而且呢，那是一个教会特别的过渡的时期。所以你看到当整本新旧约的圣经正典完成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了。所以现在的次序是什么？就是人领受圣灵的洗，然后呢人相信，然后呢相信的人就怎么样受洗，然后受洗的人就怎么样就归入在教会里面。各位，而且这个也跟当时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敌对的关系是有关的。所以呢，为了教会的合一啊，撒玛利亚人在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面前信仰被确认之后，才从他们的安守当中领受圣灵，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留意，使徒是有在地方教会之上特别的代表基督的权利的，他有这样的权利，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在这里的重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你发现使徒奉教会差派来为撒玛利亚的人受圣灵祷告的时候，西门虽然说自己也信了，也受水洗了，也常常与门徒在一起有团契，但他对圣灵的洗有没有羡慕？
没有，
没有任何的羡慕。你看到吗？他对这种内在属灵的更新有没有任何的兴趣？
没有，
没有任何的兴趣。他只对什么感兴趣？
这个能力。
他只对神迹奇事的事情充满了兴趣。而且呢，他很可能啊，我认为他很可能是将腓力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当作大有能力的邪术来看待，你知道吗？
得力的门。
所以他只对什么？只对这个邪术的东西感兴趣，他对那个不感兴趣。我想请你留意，这是大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一颗真正归正的心，他是一定会首先生发出对上帝的尊崇、敬畏和渴慕的。他绝不会出现在归正之后仍然对上帝本身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绝不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发问了，西门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对上帝、对这些属灵的更新这么无所谓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这样的态度绝不是源自于一颗真正归正的心，那是虚假的，假的。你理解这意思吗？第二个，十八到十九节，我想请你留意他的虚假的地方，企图用钱买恩赐。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你看到吗？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上帝的恩赐恩典是可以用金钱可以进行交易的，那么耶稣基督还要这样降卑舍己钉十字架干什么呢？我们直接拿钱不就完了吗？还要让他这么那个舍己，然后降卑到地上，双重的降卑。你知道，各位，这样的问题也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所发生的问题。他们为了盖圣彼得大教堂，就怎么样？就兜售教皇们，他们就出主意，兜售赎罪券，叫人用钱去买赎罪券，好叫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各位，什么叫做行为主义？这就是行为主义。认为借用人自己的行为，借用人自己的好善行，可以带来上帝的赦罪与平安，这是极大的谎言啊！这是极大的谎言，这表明了人所相信的并不是上帝主权的恩典，而仍然是自己的什么行为，仍然相信的是自己，想可以借用自己的一些方式，钱、 这些方式，然后去把恩赐恩典买过来。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还有买卖圣职这个事情，然后他现在是怎么样？西门是怎么样？拿钱去给传道人，对不对？来，把这个东西卖给我。你知道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买卖圣职的事情就是这样，通过金钱的手段，人通过金钱的手段去获取教会当中的职位跟特权。所以，一个曾经在菜场上卖肉的屠夫，结果呢，成了一个地区的红衣主教，拥有极大的权柄。你问他讲到讲不来的，但是权柄很大，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是可以用钱买的，给基督徒带去了极大的损害、破坏和迫害。各位，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时候，听着这些故事觉得好玩，我想请你留意，谁说今天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一个永嘉山上的祷告婆对一位姊妹说，你如果不拿出钱，你的罪就永不得赦免。如果你不把钱拿出来，你的罪就永不得赦免。哇，你说那这个事情就是亵渎圣灵了，你知道吗？永不得赦免，把钱拿出去，然后你的罪就得到赦免，这个逻辑完全背离圣经，是不是呢？或者一些人说，一个人在生重病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过来跟他说，快把你十年前的那个钱拿出去，那笔钱脏的，拿出去了你就好了。那等于是说，把那个钱是造成我现在的问题，那么那个钱把它拿出去，然后我的这个怎么样，罪就得到赦免，我的这个整个状况都得到平安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当西门这样的对使徒进行贿赂的时候，使徒是一点都不客气的。彼得对他怎么说？二十节圣经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这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句话，换句来说，使徒在说你和你的钱都毁灭吧，他在说这个话。为什么？各位，因为没有谁可以用我们的金钱去购买上帝的恩典。注意，各位，一颗假归正的心才会生发出这些真实的状况。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凡是尝试将属灵的事情转变为商业化的事情，要在神的事上做交易的那些人，就被称为西门的套路。你知道吗？西门的套路，这是很可怕的。我想请大家留意，在今天一些的教会在选举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为了要当上教会的负责人，就跟选村长一样，拿钱到挨家挨户，然后呢去请客吃饭，这是很可怕的。第三，西门虚假归正的虚假的地方，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是与道无分又无关，与道，上帝的真道无份又无关。紧接着，使徒宣布了他内心在上帝真道面前真实的状况，就是他实际是跟上帝的真道有没有关系？毫无任何的关系。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在告诉我们，他的行为调整其实只是一种所谓的调整，并不真实。他的态度的转变其实只是一种所谓的转变，并不是真实的转变。他所谓的相信其实并不是得救的信心，只是一种外在嘴巴上的任性。并且你看到真归正也绝不是受洗加入教会。为什么？因为西门受洗了，西门也加入到了教会，但是他却与神的道没有任何的关系。各位，你是否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所说的撒种的比喻的第一个？那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的时候，把那个种子撒在路旁，结果怎么样？飞鸟过来把种子吃掉。西门他听见了腓力所传的道，那个道是纯正的道，但他里面却没有道。为什么？因为撒旦把道怎么样挪走。各位，一句话，西门从来没有真正的领受主的真道在他的心中。不得不提的是，今天教会当中将有许多的人有一天会被耶稣基督宣布，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原因就是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跟主的圣道发生关系，从来没有让神的真道得着他们的心，他从来没有真实要从心里面去遵行主的话。注意，这不是一颗被真归正了的心，因为耶稣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但是这些人对神的命令既不爱也没有遵守，西门既不听主的道也不守主的道，使徒更是宣布他跟道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归正，没有归正，他跟神的道没有关系。第四个，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的动机不纯，心不正。使徒接着清楚地对他说，在神面前你的存心怎么样？不正。换句话说，他来说自己信耶稣是带着自己的小算盘来的，可能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把这个钱给使徒，然后使徒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哎呀，那真是太好了。为什么？接下来我酒香不怕巷子深嘛，对不对？接下来我就在家里面
赚钱，
贴个什么那个告示，说那个要受圣灵的来我家，我一按你就有了。然后怎么样？每个人按一下，五块钱啊，或者是十块钱、五十块钱，少一点三十块钱啊，那个一个药饼一样，那狗皮膏药一样，那就怎么样？发大财了，你知道吗？这个比以前的那个省力多了，是以前那个还可能需要那个还要体力运动，那个要跳啊，然后要怎么样？现在很省力，只要怎么样按一下，让这个人就怎么样有圣灵了，这个就太好了。所以他可能一直想的是这个。后来他看到使徒按手人就可以受圣灵的时候，他就迫切的想得到这个东西。他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可能就是这样。留意啊，一个存心不正的信仰不是真信仰。加略人犹大就是这样，迪马离开保罗也是这样。为什么？贪爱钱财，贪爱世界。各位，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警戒。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有没有纯纯粹粹是敬拜上帝？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纯纯粹粹是为了爱主讨主的喜悦？一切跟主没有关系的那些，我们都应当把它剔除掉。在今天你看到一些的教会，他们有很多的资源，人就不断的要进到那个教会。为什么？因为进到那个教会就有了那些生意的资源，他的生意就可以突破。有些人为什么参加那个教会？因为有很多的女孩子漂亮又单纯，真的。各位，我们要留意这些的状况，这些都是西门这种状况发生的萌芽种子，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些的状况。一颗源于真归正的心，绝不会一直打自己的小算盘为自己服务的，反而他一定会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彼得仿佛在告诉他，西门，你的这些正在说明其实你根本没有真正的重生，你没有重生，所以你才会这样。第五个，各位请留意，面对控告没有悔意。虽然彼得使徒做出对他的控告，但是他有没有悔改的意思啊？有没有悔改的意念？没有。使徒的表达是非常勇敢的，他没有给西门这个假信徒任何的情面。彼得指控他几个事情很直接的，你灭亡吧，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看到吗？很直接啊。那第二个是怎么样？你跟神的道毫无关系，你看到吗？很坚决啊。他说什么？你的存心有问题。所以使徒在很直接的跟他在说话，指出他的罪来。然而在指控之后呢，彼得也给予他出路的指引，就是什么？你要懊悔，你要离开，悔改离开罪恶，你要祷告恳求主，或者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彼得说，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想请你留意几个方面。第一，赦免是神的主权，你知道吗？你祷告是一个方面，但是赦免是神的主权，赦免是在于神。第二，心里的意念也是罪，也就是你有的时候有的那些意念 是有罪的意念，你看到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要不要为那些东西悔改？如果你在这里，彼得说，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胜利，那说明说什么？他里面的那种贪心的那种欲念，贪钱的那种意念，却是得罪神，需要得到胜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妇女动淫念，那个淫念是罪，不要以为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些的事情。很多人，很多的人，他们提到那种意淫的那种状况，那是得罪神。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个事情。第三个，若没有赦免，那么罪就一直捆绑着你。如果你的这个罪没有得到赦免，没有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一笔勾销，那么这个罪就会一直的捆绑着你。24节，尽管西门有害怕，却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知罪和悔意，他也并没有按照彼得所吩咐的求主宽恕。22节，我们这里看到，反而呢，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祷告，他也不信任自己的祷告到一个程度，他邀请彼得为他祷告，所以他只是想平安，只是想咒诅不要临到自己。他真正关心的不是自己可以在神的可否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怎么样可以逃避上帝的咒诅，让今天过得更好。他只在意今生的，他只在意自己，他不在意他的罪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很明显，各位，这不是一颗真正归正的心，他根本没有一颗真正归正的心，所以他会持续的这样去思想，这样去做。我想有几个应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想请你留意，信仰是有迷惑性，但是要问的是，你跟我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西门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些的经文，我们在思想西门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认为说，哦，对，教会里面谁谁谁他很可能是假信徒，哎呀，我的那个谁谁谁他可能根本没有真正归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跟我是否就是另外一个西门？借用正面的几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真归正不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迷惑，以为说，哦，只要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的爷爷奶奶是基督徒，我的叔叔是传道人，只要家里面有一个信耶稣，那就跟我有关系，那么怎么样，耶稣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得救，因为我攀上了这些的关系。但是请留意，真归正不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流着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血，他以为自己就得救。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会灭亡。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2到13节怎么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从神而生，那你即使家里面充满了基督徒，跟你的得救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归正。第二，真归正不是对福音知识有所了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迷惑，以为说，哦，我去了教会，我也对圣经好像也看了，我也看圣经了，我好像对圣经的福音的知识我也会讲了，你就以为自己就可以。各位，真归正不是对福音知识有所了解。为什么？耶稣身边的犹大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跟在世界上最好的传道人的身边跟了3年半，在最好的学府里面修学，但是他最终灭亡。他曾经也传过道，2个2个的出去，他也传过道。他曾经也行过异能，因为他们出去可以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好了。 但是他灭亡。为什么？虽然有这些的知识，但是他却灭亡了。我们应当警惕。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从小在主日学里面长大，我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我就信了耶稣，以为说我对这些好像很了解。而这些在改革宗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骄傲，认为说这些的教义我都懂了，我也读过这些系统神学的书，我可能也了解过这些东西，我以为我现在很稳固了。但是你知道，很可能我们就灭亡。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归正。我们要小心这些的迷惑。第三个，真归正不是情感的经历。因为会有一种迷惑是什么？你看我祷告的时候我都哭过，我肯定是归正了。我听到的时候我那么受感动，我肯定是归正了。我唱诗歌的时候我都流泪了，我肯定是归正。你不要因为这些情感的经历然后去怎么样，去告诉自己说我真的归正了。为什么？因为真归正不是情感的经历。有些人他们有过很强烈的情感，很澎湃的情感，但是他们拒绝耶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些的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唱啊跳啊赞美主，哈利路亚，没走几步就到了马拉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弃绝神，是不是呢？他们最终被灭在旷野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同样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事实，那些人他们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棕树枝拿起来说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好像很拥护耶稣。但是没过几天，同样的声音是从他们嘴巴里面发出来，他们怎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各位有过情感的经历并不代表真正的归正，这些是带有迷惑性的。第四，真归正不是病得医治。你可能会觉得我原来生病了，我快要得癌症，或者我已经得了癌症，上帝让我好了，然后怎么样，你就自动的认为你信了耶稣，成了真正真归正的人。不一定。为什么？十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几个的病得医治？
十个。
几个得救？
一个。
你身体好了，你的病好了，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归正。除非你怎么样，真正的一个罪人的姿态，虚空的状况，虚心的状况，贫穷的状况，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你一无所有，呼求耶稣。真归正也不是受洗加入教会，西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各位，你绝不要认为说我自己的家人也信耶稣，圣诞节我也去过教会，正月初一我也赶上了聚会，平常我也有奉献，我也曾经为耶稣做过一些探访、传福音、带小组、帮助过其他的弟兄姐妹等等，你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你要小心这些的谎言。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圣经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有些人是怎么样，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谁？站在讲台的传道人。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怎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归正，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归正。各位，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现在就悔改，立刻就悔改。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悔改呢？你立刻就要悔改，因为当你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接纳我们。悔改是上帝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快快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想说，今天教会内部的最大的问题，我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根本分不清哪些人是真基督徒，哪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将一些根本没有归正的人也看作是基督徒去对待，也将他们当作教会的一份子来对待，结果带来了教会内部极大的软弱跟无力。教会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基督徒，哪些不是，所以他们把那些非基督徒，那些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把那些出信的，把那些进到教会的，都一律的当作基督徒，只是他们软弱了，这样去看待，结果教会极其的软弱。如果一间教会分不清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些迷惑当中，各位，我们应当要受到警惕。我们是真基督徒呢，还是假基督徒？你知道一个真基督徒，即使是你软弱，你是个软弱的真基督徒，跟一个假信徒是很不一样，因为一个假信徒从来不会知罪悔改，但是一个极其软弱的真基督徒，他会寻求神，他会悔改。你是哪种？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西门？第二，外在的转变是好的，但真信仰绝不只是外在的转变，必定会有内心的更新。那么我们呢？我们看到在西门的身上，他有外在的转变，对不对？从前行邪术，现在不行了，对不对？他从前是自尊为大的，态度上是自命不凡的，但现在呢，他也服从在福音之下。从前他的信仰是另外一个信仰，但现在他信了耶稣。从前他对基督教没有热心，没有热忱，但现在呢，他有热心，有热忱。这些外在的转变是好的，各位，但是请留意，如果只是外在的转变，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只是外在的转变，没有里面的内在的属灵的更新，那就是极大极大的问题。我想请你留意，你从前不聚会，现在去聚会，这是好的，但不够。你是否，你要问自己，你是否真的对耶稣感兴趣？因为一个人他可能从前不聚会，现在去聚会，但是他在聚会里面对耶稣一直不感兴趣。他来教会只是玩玩手机，他来教会只是会会朋友，他来教会只是想做做自己想做的那些娱乐的事情，或者两个良心平安一点而已。你对耶稣感兴趣吗？所以如果有外在的转变，那是好的，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对耶稣感兴趣。你从前不热心，现在你变得热心，那是好的，但不够。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是否真的对罪敏感？我要急切地靠着恩典来回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如果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很热心，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里面对罪没有任何的敏感，你不觉得这是罪，你没有真正的要靠恩典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你的热心就是假热心。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从前是为律法大发热心，但是他发现那种热心只是怎么样，糊涂热，那种热心只是虚假的热心。我们要留意这些的状况，我们有没有真实靠着神的恩典真的来依靠爱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从前我们不读圣经，现在我们开始读圣经，这是好的，这种转变是非常好，但是不够。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是否存着一颗只为荣耀他、讨他喜悦的心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可能怎么样读圣经，但是我们却并不想荣耀他。我们可能读圣经，我们可能听到，但是我们并不想要讨他的喜悦，我们只是完成任务，我们只是觉得这个里面的文学很好。我们里面有没有真实的要讨他喜悦，真正的荣耀他？如果我们从前不关心人，现在在教会里面你开始关心弟兄姊妹，这是好的，但是这些外在的转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是否被一颗爱主耶稣基督的心去服侍耶稣基督的心所驱动？因为有的时候你从前不关怀，现在你关怀，只是出于什么人情面子，而不是因为爱主的心驱动。那你说这样的转变好不好？好，但是不够。我们需要我们里面的更新。各位要小心一种状况，就是你对教会的许多方面感兴趣，就是对他的道不感兴趣；你对教会许多的活动有想法，却对读他、听他的话、行他的话没有任何的想法。我们要小心，如果你长久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原点去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吗？我真的归正了？我真的悔改信靠耶稣了吗？否则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需要去查验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落入在一个假归正的这种信仰的状况里面。第三个，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第三个应用，背道 是极其可怕的，被盗是极其可怕的。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十二节，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们都看到圣经对于那些被盗的极强烈的那种警告。这些人他们曾经与圣灵有份，这些人他们曾经见过圣灵的工作，这些人他们曾经听过道，这些人他们曾经在教会的这种圈子里面生活过，他们对这些非常的熟悉，但是最终他们离弃了信仰。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入在基督的里面，从来没有道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一直生活在基督教的圈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道主宰他们的生命。这些是被盗者，不是他们不懂，他们都懂，不是他们不理解福音，他们也理解，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主。他们被盗，他们顽固的拒绝，他们最终顽固的离开。有一天神说，上帝是烈火，上帝是极其可怕的，落在神的手中是极其可怕的。这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戒，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戒这些状况。我是不是一个被盗者？我是不是只是一个虚假跟从耶稣的人？我是不是真的乐意为耶稣基督付代价？当逼迫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转离开，我要回到其他的信仰里面去？我们要小心这样的状况，因为是极其可怕。第四，教会必须尽全力去区分真归正的信徒跟假归正的人，并且将那些假归正的人排除出教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纪律惩治。尽管我们没有绝对的能力像上帝一样知道你我的心是否真正的相信耶稣，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是好树还是不好的树。务必要知道，软弱跟不悔改是不一样的。我已经说过，极其软弱的基督徒他还是基督徒，因为他知道要悔改，但是一个非信徒他不会悔改，他不会觉得罪是罪，他觉得很正常的自然。所以各位，教会首先，教会绝不可以接纳一个还没有真归正、真归信耶稣的人加入在教会。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在一起，我们七月份要成立教会，然后我们要开始成员制，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去辨别出教会当中的谁他还没有真归正。你不可以投票说，举手说好，我让他加入教会。可能那个人是你的妻子，可能那个人是你的丈夫，但是你知道他的信仰没有归正，那不可以。你不可以因为说跟你的关系，然后你就怎么样，好，我让他加入教会，因为你会祸害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做筹备，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真实的了解福音，我们的讲台不断的传讲福音，我们在私下辅导你的时候也在不断的跟你讲福音。为什么？因为就是让你明白你有没有真实的已经在福音的里面。一个不明白福音的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呢？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有一天我们教会会实施成员制，会有一批一批的人可能会申请加入恩约教会，那么这些对于这些申请加入教会的人，我们要听他们的见证，他们要在这里做见证，要向弟兄姊妹分享他是怎么样，从前是怎么样，后来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发生这种转变。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这些外在的这些转变，但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睛去辨察有没有内心的这种实际的更新，对罪的离弃，对耶稣基督的热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成员要举手投票，让是不是通过这个人加入教会，让这个人加入教会是不是通过。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是要向耶稣基督负责的。接着，即使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发现有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有问题，那么教会纪律惩治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就是消极的。积极的一面包括怎么样，讲道、教导、辅导等等规劝， 如果一个人他有问题，那么我们去辅导他，去怎么样，去跟他谈这个事情。如果他调整，哎，感谢主。但是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们有明显表现出来的罪，严重的罪，甚至不悔改的罪，那么会基于不同的状况，会基于停餐，给那些不悔改的人，始终不悔改的人，会停止他成员的身份。也就是说，你现在加入恩悦教会做成员，但是呢，因为你不悔改，你不愿意照着圣经所施行的，屡次的劝勉过，你还是不悔改，那就怎么样？好，那么就从恩悦教会的成员的身份就终止了。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属于恩悦教会的成员。这不是说他不可以来聚会，他仍然可以来聚会，但他需要的是悔改。弟兄姊妹跟他的谈话当中只有一个内容，就是悔改。你不可以跟平常一样说，哎，你怎么怎么，没有寒暄，只有一个事情，你悔改。所以如果他愿意悔改，那么重新接纳在教会里面。西门在撒玛利亚的教会，他受洗，他信了耶稣，他受洗，他归入了撒玛利亚的教会。他曾经参加过很多的这些的团契，但是发现是一个假信徒，需要做的是什么？终止他成员的身份，赶出教会。所以这些不是审判，这些仍然是挽回，挽回他，让他可以醒悟。但是后来我们却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发现西门他没有悔改，圣经也没有看到他悔改，而且那些的教父说，见证说，好几位教父见证说，他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头头，这是非常可怕。我们看到25节，使徒即证明主的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耶路撒冷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你看到吗？之前他们只是在哪里？只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但现在因为迫害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出来然后再向各处的人传福音的时候，现在使徒们也学习效法这些人做什么？在撒玛利亚城传讲福音。不要忘了，当中有一个是雷子。上帝，你要不要让我祷告降下火来直接把他们给干掉？曾经这个人是雷子，但是现在这个人带着温柔的谦卑的心，带着爱的心，跟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传讲福音，引他们到主的面前。这是主的道对人带来的极大的更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